第三十章，为基督的伟业勇往直前。
我爱基督的事工。
约瑟·斯密的生平。
在1838年10月，住在密苏里北部的圣徒与当地暴徒和民兵之间的冲突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密苏里州长里本·包格在该月27日向该州民兵队的指挥官发布了一道恶名昭彰的命令。摩尔门教徒应视为敌人，而且为了公共利益着想，必要时必须消灭或赶出本州。他们的暴行难以形容。3天后，一大群武装的民兵在本教会当时的总部所在地密苏里州远西城附近扎营，准备攻击该城市。约瑟·斯密和教会其他领袖非常担心后期圣徒的安危，于是同意在10月31日与民兵队的军官见面，进行和平协谈。然而，先知和随行的同伴一接近民兵团的营区，便立刻遭到逮捕，然后被带往军营中。他们被迫在寒风暴雨中整晚躺在冰冷的地上，任由守卫对他们咆哮咒骂。当军官决定要把囚犯带到密苏里州的独立城时，约瑟和他的同伴们央求允许见他们家人一面。先知写道：我看到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哭，他们担心我们已被那些誓言要杀我们的人枪毙，以为再也见不到我了。有谁能体会我当时的心情呢？被迫与配偶分开，留下他面对一群凶恶之徒，而我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获得温饱。我即将被带到远方，敌人在他们认为时机成熟时就会下手杀我。我的妻子哭了，我的孩子们也紧紧抓着我，直到被卫兵的刀推开。在独立城短暂拘留后，先知和教会其他几位领袖被押往密苏里州的里奇蒙，他们被监禁在那里的一个老旧木屋里，并被铐在一起，受到严密的监视。先知被囚禁在里奇蒙3个星期左右，才转往密苏里州利伯蒂的监狱。当时的情况虽然艰困，但先知一抵达里奇蒙后不久，就提笔写信给艾玛：为了基督，不为其他理由，我们成为囚犯，被上了镣铐，受到严密的监视。被铐在我旁边的是乔治·罗宾森弟兄，他为人真诚且意志坚定。再来是列曼·魏特弟兄、西德尼·雷格登弟兄、海伦·斯密弟兄、帕雷·普瑞特弟兄、亚马萨·里曼弟兄。我们就这样被铁链铐在一起，也在永恒之爱的链环中相系。我们士气高昂，因配称为基督受逼迫而欢欣。在一个漫长寒夜里，这些人躺在地上，到半夜仍无法入睡，因为守卫正在夸耀他们最近攻击圣徒们的暴行，其中包括抢劫、强暴和屠杀。帕雷·普瑞特长老回忆道：那些话我听得太多了，多到令我感到恶心、震惊和恐惧。我整个人义愤填膺，几乎忍不住想站起来斥责那些守卫。虽然我躺在约瑟旁边，也知道他醒着，但并没对约瑟或其他人说什么。突然间，约瑟站起来，发出像雷鸣或狮吼般的声音。就我记忆所及，他说了下面这段话：安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们，命令你们安静下来。只要我还活着，绝不再忍受听你们说这样的话。不要再讲了。否则此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他把话说完了，庄严高贵地站着。虽然他身系枷锁，手中没有武器，却冷静沉着高贵地像天使。他看着那些畏缩的卫兵放下武器，或将武器丢在地上，他们双膝发软躲到墙角， 有的跪地求饶，在下一批卫兵来换班之前都不敢再出声。
约瑟·斯密的教训：勇敢的人即使遭遇困难，仍满心欢喜地全力以赴。
1839年9月，圣徒展开建设伊利诺州纳福市的艰巨工程。先知写信给俄亥俄州加德兰的一位教友说，关于教会在这里的情况，事情都在预料中进行，已有不少家庭聚集到此。我们估计这情况会继续下去，尽管我们遭遇重重考验，也经历许多劳苦，但在我们特别调查后发现，这里生病的人平均比例并不算多，这一切全赖神对我们的慈悲与大能，希望每一样美好又有帮助的工作都能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最后，好让我们被称在天平上时，不会显出我们亏欠了神。以下是先知在1842年9月写给教会教友的信，后来记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28篇第19节、第22节。那么，我们在我们已接受的福音中听到什么？喜乐的声音，从天上来的慈爱的声音，出自地下的真理的声音，给死者的喜讯，给活人和死者的喜乐的声音。弟兄们，我们岂不要为了如此伟大的伟业而继续前进，不要后退，勇敢吧，弟兄们，向前，向前，直到胜利。你们的心要快乐，而且非常喜乐。先知在1831年谈到教会的进展。很显然的，主依据要完成的事工赐给我们权力，依照我们眼前的挑战赐给我们力量，也依照我们的需要赐给我们恩典与帮助。
勇敢的人爱基督的事工，努力培养基督般的特质。
我爱基督的事工和美德贞洁之事，我爱刚正不阿的作为和神圣的行径。我相信人要在神前过一个充满美德、高尚且圣洁的生活，也觉得自己有责任全力规劝每个人过这样的生活，这样他们就可停止作恶，学会行善，借着正义来断绝罪过。我们可以借着加添耶稣之子民所具有的每一项美好特质来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在祷告时刻中祈求，可以爱邻居如同爱自己，在苦难中保持忠信，知道在天国里对于此事的酬赏是更大的。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多么大的喜乐，让我过着义人般的生活，让我得到义人所得的酬赏。正义必须是圣徒在一切事上的目标。等《教义和圣约》出版以后，他们会知道神对他们寄予厚望，眼睛专注神的荣耀去从善行义，将来必得酬赏，因为主会按照每个人的工作来弥补他。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大家，务要过着配得祝福的生活。许多苦难过后必有祝福，而这样的祝福必让那坚守信心到底的人十分欣慰。从现在开始，让真理和正义获胜并充满于你内心中，凡事都要节制，严禁酗酒、起誓、一切污秽的言语，还有所有不义和不洁的事物，也要消弭敌意、仇恨、贪婪和一切不圣洁的欲望，彼此要诚实相待，因为似乎有些人不够诚实，有些人没有爱心，显得贪婪，这些品格是神所厌恶的。这些人在推动神的计划时势必要伤心，因为神的计划在推进，无人可挡。锡安看似要死去，却是活着的。我极渴望世人能获得救恩，因此让我提醒你们大家，要以敬神的热忱努力奉行美德、圣洁和主的诫命，要良善、有智慧、为人公正、心胸宽大，最重要的 要有爱心，一直充满良好的工作。愿健康、平安、父神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大家同在。这是你们在永恒福音中的挚友及兄弟的虔诚祈求。要温顺谦卑，正直纯洁，以善报恶，不管生活情况如何，都要谦逊有耐心，这样我们的胜利必更加荣耀。我们觉得要直言无讳地奉劝我们的弟兄，要谦卑前进，要确实像光明之子、白昼之子那样行走，这样才能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蒙得神恩，抵挡每一种诱惑，克服每一种邪恶。
勇敢的人努力在今生改进自己。
想到每个人都要按照他在葡萄园的勤奋和努力来获得酬赏，应该会让每一个蒙召担任这大好消息的使者受到鼓舞，想更努力改进自己的才干，以获得其他的才干。这样，当救主坐下来结算他众仆人经营的产业时，便可听到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马太福音第25章第21节。不应有任何理由可制止我们去证明，依照神的神圣要求，自己在神的眼光中为他所认可。世人时常忘记他们得享的每项祝福都是靠着上天的赐予，也忘记他们对获赐的每一个机会都必须向神回报。弟兄们，你们知道，在救主的管家比喻中，那位主人将他的仆人们唤到面前时，他给了他们若干银子，要他们在他逗留在外的短时期内增加银子的数目。当他回来后，他要他们提出报告。见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至30节。现在也是如此。我们的救主只是离开一个短时期，在这时期结束时，他将要求每一个人提出一份报告。凡被赐给5000银子的，将被要求10000；凡没有增加银子数目的，将被赶出去，且被视为无用的仆人。而那些忠信的，将可享受永恒的荣誉。因此，我们殷切恳求我们天父的恩典降于你们，经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使你们能在受试探的时刻不致昏晕，在受迫害之时不致屈服。接受了这指示之后，你们就要为自己的罪负责。有一项值得争取的荣誉，那就是你们应当正义地行走在天父面前，来使你们自己得救。主既已赐给我们可用来拯救自己的光和智慧，所以我们都要为自己如何增进这光和智慧向神负责。
勇敢的人会忠信持守到底，并将获得高荣的冠冕。
我们信赖神，而且意志坚决，他的恩典帮助我们维护那伟业，并坚持忠信到底，使我们得被冠上高荣荣耀的冠冕，并进入为神的儿女所准备的安息。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样才能获得公义的冠冕，那是为忠信持守到考验终了的人存留的。见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至8节。因此，要好好珍惜神厚赐于你们的一切，这样等到万事复兴的时候，你们的劳苦才不至归于徒然，才能从一切的劳苦中安息，并得到神国度中十足的喜悦。追求完美永无止境，耐心是神性的情操，服从是高贵的行为，宽恕是慈悲的胸怀，超生是属神的荣耀。凡持守信心到底的，必不会失去赏赐。良善的人会忍受一切来荣耀基督，为拯救自己的灵魂，即使要放弃全世界及一切，也在所不惜。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 不妨思考下列要点。想想约瑟斯密斥责守卫的故事，这个故事如何影响你对约瑟斯密的感觉？约瑟斯密说，福音是欢乐的声音，并说让你们的心欢悦，并且要极度欢乐。我们对福音的知识可以在哪些方面让我们快乐，甚至在遭遇苦难时仍极度欢乐？你认为主依据要完成的事工赐给我们权力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想到什么例子来阐释这项真理？若有人说自己爱基督的事工，你会期待从这个人身上看到哪些品格？思考你生活需要改进的地方，决定好你会做什么来改进那部分。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的人会有哪些酬赏？有些人怎样设法说服我们不必变得太好？我们该如何回应这样的压力？相关经文：生命记第31章第6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7至8节，尼腓二书第31章第19至20节，摩赛亚书第5章第15节，教义和圣约第59篇第23节。